我的女友景甜冲上热搜，身价数十亿的孙雨辰，这网上有多作妖，私下就有多恐惧。因为只要联系十几天前香港币圈的大佬叶俊德赤身裸体横死南美的惨状，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时不时的霸占热搜的90后的币圈狠人，内心呢其实藏着一个深入骨髓夜不能寐坐立不安的梦魇，行话叫币圈诅咒。2026年8月底，孙雨辰呢突然发了一篇长文，把两个人谈婚论嫁、赴美取卵这些极度私密的细节呢写得绘声绘色，还真的一纸诉状把景甜和他的父母都告了，追讨3000多万的彩礼。事件呢变得有鼻子有眼，也搞得全网舆论沸腾，却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孙雨辰在这个小作文的文末轻飘飘地甩了一句本文纯属虚构，把炒作的心思那是玩到了极致啊。先不论男女恩怨中的真假，很显然呢孙雨辰这波他又是拿着顶流明星大咖当抖家来用了，因为这一整套反复试探左右横跳的动作和2019年拍下巴菲特午餐时的操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呢他花了456万美元连续多日在微博上炒作，把币圈大佬约见股神炒成了全球头条，却在开饭前说自己得了肾结石，当着全球的面放了巴菲特的鸽子，紧接着戏精上头一样的疯狂道歉，承认过度营销，还厚着脸皮要求补晚宴，带着一群币圈的人浩浩荡荡的去了，把原定的私人饭局彻底的变成了全球营销秀。然后呢他还追着马斯克喊话要收购推特，7500万美元投资特朗普，吃百万艺术香蕉，坐火箭上太空，每一次操作都是同一个套路，蹭名人造奇观博流量，这不是夸张。半个多月前的8月7号，香港加密货币的投资人叶俊德从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的30楼豪宅坠落身亡，死状极其的诡异，全身赤裸，房门大开，屋里被翻得一片凌乱，明明是有门禁有保安有监控的地方，警方呢却至今都给不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说法。叶俊德也是靠着早早入局比特币实现财富自由的，自称管理着超过24亿美元资产，此前几周呢邻居就发现他不对劲了，30层楼只敢爬楼梯不坐电梯，常常在公共区域赤身游荡，然后果然就出事了。叶俊德呢他不是第一个出事的，2022年10月，稳定币联合创始人29岁的尼古拉穆舍吉安溺死在波多黎各的海滩上，此前的几个小时呢他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 CIA 和以色列情报局要杀我，官方呢只给了4个字意外溺水。2022年11月，估值30亿美元的加密巨头创始人库兰德30岁在睡梦中离奇猝死，警方通报只有俩字意外。同月，俄罗斯的亿万富翁维亚切斯拉夫塔兰的直升机在飞往摩洛哥的途中坠毁，天气晴好，而且只有他一个人遇难。2023年4月，币圈名人鲍勃里在旧金山的街头被人捅死。同年的7月，阿根廷加密富豪阿尔加巴尸体呢被塞进了行李箱，遭人肢解。短短几年的时间呢，多位加密圈的名人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离世，而且疑点一个接着一个，结论一个都没有。币圈人管这个叫做币圈诅咒，因为比特币最大的卖点呢是它去中心化、不可追溯，而它最大的危险恰恰也是不可追溯。你的全部身家没有银行替你保管，没有保险替你兜底，没有警察帮你立案，也没有国家给你背书。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儿子，还要客客气气的跟李嘉诚谈判，因为他也拿不走李家的股权，也洗不白太多的现金。可如果他今天绑架了一个币圈大佬，那就完全不用想这么多了，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分分钟的把几十上百亿的资产攥在自己的手里，不需要洗白，也不需要转移，只需要想办法隐藏身份，杀人灭口就行了。尤其是孙雨辰，他不但掌握着大量的币圈资产，而且呢还得罪了太多人，他被业内广泛的认为割了无数的散户，他收购全球下载软件交易平台，把触角伸向了整个行业，他手上的数字美元流水一度做到全球40%，也成了这个圈子里真正的隐形化石人。他被美国监管机构起诉，指控他左手倒右手拉高价格骗人接盘，最后交了1000万美元和解，他得罪的人能够从北京排到纽约，这张让币圈大佬一个个神秘死亡的大网始终在步步逼近。你想一想，一个手握几十亿美元无法追溯的资产，仇家无数，还被几个大国盯上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呀？不是亏钱，是失去关注。币圈里一个没有人关注的富豪，那就是一头落单的肥羊啊！一旦他不再上热搜，不再被讨论，他就真的成了一串随时可能被抢走的数字。这些年呢，孙雨辰拼了命的往聚光灯下钻，每一次看着是作妖，其实啊，都是在给自己续命，为的就是把自己从一个手握巨款的人，变成一个活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的人。所以呢，每一次作妖，他都不是为了红，而是为了活着。他越喧嚣越安全，越像跳梁小丑，越没有人敢动他。这就是孙雨辰等一些币圈富豪最大的荒诞，明明手握无数无法追溯、高度私密的巨额资产，却不得不用持续曝光的方式来保自己的一条小命。在一个财富匿名、规则缺失、人命跟密码绑在一起的修罗场里，孙雨辰选择了一条最屈辱也是最有效的活法。比起丢人现眼，他最怕的不是别人不再笑他、不再议论他，因为笑声骂声一停，孙哥下一步丢的可就不只是热搜了。小说商业，知性理性，更懂人性。